下面一段，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呢、啊。这个因缘啊，这个有两个解释。这个一个解释说是过去所修的，是净影疏里头说的，过去所修的一切善行，能够让今生，能够让我们又生出今生的善来了，这就是因。因为你过去种了很多的善根，这就成了，而加持的今生又生出善来了，这个就是所谓因缘的因子的这个力量。我今生又去亲近善知识，又去听法，他这个是这个佛法，这个就是要听，要听人说啊，这个善知识说呀，佛法无人说，随会不能解啊。你没人给你说，没有过来人给你说，你虽然有智慧，你也不能理解啊。啊，他要有这个因缘啊，所以这个就是、啊、这原理啊。啊，你本来过去种了很多的善根，并引出今生的善，而又从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。啊，过去善是因，现在听闻正法是缘，有因有缘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因缘愿力。就出生善根了嘛，就很好嘛，这个是一个解释。这是中国的解释，日本慧素的解释呢，他就不一样了。他说是菩提心是因力，因为菩提心是佛道的本因，你不发菩提心怎么能成佛呢？那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发什么心得什么果？说因为菩提心是本因，这个能够让十方三世能够贯通啊。你让一切魔不怖畏啊，所以发菩提心，不管你修哪一宗都可以，发菩提心是不可少的。以这个为因，以什么为缘呢？是不是？以什么为缘呢？就是说是广求知识，大地众善，补充一句，还要行善，这个缘就转凡入圣的大威力。这是慧素的解释，这两个解说，一个是以前生的善根为因，一个是以今生发菩提心为因，这两个说可以互相补足。你这个过去生中有种了很多善根，所以你今生才能发菩提心。你今生能发菩提心，就得过去你有善根。说这两个虽然是说法不同呢，这个没有矛盾。愿力就是起行之愿，名为愿力。你这个就发了好多愿，谁都发了很多的愿，你在这个愿力之后，你并没有跟着有行动，就是空愿。所以你检查你的愿是空愿，是狂愿，还是真实的愿，就看你这个愿之后是不是能起行，起行之后能不能坚持贯彻，这就有了愿力了。所以慧苏就说，愿力是什么呢？是四弘誓愿，像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等等，这四句话他就能够清净佛国国土，能够成就众生，所以这就是愿力。你真的去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，佛道无上誓愿证，是不是？这个种种的都做到了，那不就是净清净佛国土吗？都能成就众生吗？因为有愿而没有行，就叫做虚愿，没有力量。那么现在这些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，因缘愿力，又有因缘又有愿力，那这样的话就自然会出生新的善根。因缘愿力出生善根，我们这一句话，我们不但是了解极乐的大事是如此，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应当走这个道路。我们肯定我们有因力啊，我们不是过生的修持，怎么能出家呢？是不是？怎么能闻这个无上法呢？种种的，不管四宗弟子，能深入到圆顿法门，皆是因力愿力都还是具足的。愿力。要出生善根，要走这个因缘和愿力，你本来的善根已经有一些，你再增长出生新的善根那么这样的不断的增进，一直到朗然大觉大悟嘛。因缘愿力出生善根，因此呢，我们就要广求善知识。所以古德是赵州八十游行教，赵州十八岁就解决问题了，可是八十岁还在登山涉水仓皇听求善知识，在这个深山这个里头老林里头，没人知没人晓得的啊，有这个大德去请问一句盘踞。 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啊，应当这个愿叫它起行啊，那么就可以出了新的善根。这个善根像大悲经讲说啊，一称佛名以是善根，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呐。所以我们要种善根，出生善根呐。啊，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善根一直到入涅槃界啊，这个涅槃界就是整个的法界啊，不可穷尽的，这个善根是不可穷尽的。所以过去的善根是因此，现在我们又愿力它增长，这个因就结果，你的果里头就有子嘛，莲蓬是果嘛，莲蓬里头就有莲子嘛，种下去又出现新的莲花嘛，那这种辗转，所以善根就无尽嘛。这是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呐、啊，摧伏一切魔君，魔外魔君呐、啊，因为魔是夺人的慧命，比夺性命还重要啊！慧命是生命，是咱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肉身的性命，这个丢了不可惜啊！因为这个还有一入胎又有了性命了，慧命可是要断了慧命，那就不行了，因为你这个是你不信了，你不修了。啊，你这个断了啊！他夺人的慧命啊，这魔啊，他这个坏你的道法，坏你的功德善本的、啊，所以这一类型的叫做魔呀啊！这个魔确实是啊，说此类鬼神是这个确实是有的，有大神力啊。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很多人琢磨啊，这都很神异啊。他这个自己把他母亲杀了。在修持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他师父在对面，有这类鬼神吗？这不是，都是自个儿这个心理作用。要知道，确实这个宇宙间有一种存在，叫做魔。所以这个大家有人说空，你说魔没有是空，你也可以说，那你就是说你现在你自己就是空，这一切都空，那这也可以说空。你认为这些都有，那魔也都有，鬼神也都有。天堂地狱也都有，这个摧伏一切魔君，魔的队伍就成为魔君嘛。他专门跟着修行人来捣乱的，啊，所以往往就是这个为魔所缠绕啊。所以有的这个修行，这个打坐，所以楞严经讲啊，你要不要靠咒力，专门靠自个儿入定的打坐的话，这个力量，你要是到达成功的，这是很难很难，没有啊。那魔他在捣乱嘛。你没有法子对付他的本领比你大得多，那么这些菩萨们降服魔君们，尊重奉事诸佛，这个奉事诸佛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升到边地后，我们升到边地，他在边地之中他不能出来，只是有菩萨到他这儿给他说说法，他不能到的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，也不能飞行到他方世界去拜佛呀，所以奉事诸佛需要有很大的善根，很大的福报啊，那么这些极乐的大士降服魔君们，奉事诸佛，为世明灯，是世间的明灯，这就譬喻菩萨的这个智慧，能够给众生照破这个黑暗，照破这些迷惑，给众生啊开解正道，指示正道啊，黑暗中有个灯，以后就看见了，不黑了，你看见路了，这是很好的譬喻啊。这个净影就解释为是明灯怎么讲呢，是自己具了智慧，能生误解，明是明灯，自己有智慧能够生误，是什么？就是众生，能让众生生出正解，这个就叫做世间的明灯，为是明灯。所以这些菩萨他就一方面是世间的明灯，并且是最胜菩田。为世明灯，这底下这四句话，这四句做成一句读，为世明灯，这是一句，底下一句呢，最胜的福田，众福的田，那众福的田就是应当受供养的田，探玄帝说生我福故名福田，那这个能够给我生出福来啊，我生出福报来，这叫做福田。优婆塞戒经就主述指明三个福田，一个是报恩福田，我们要报恩，这是叫报恩，这里头可以种福，父母师长，这是一个福田，报恩福田。第二个是功德福田，这个福田它很有功德， 说你给他供养这个，你可以得不得福报，这就是三宝佛法僧供养佛法僧。第三个福田是贫穷福田呐、他很穷，他很苦啊。你对于他们布施啊，给他们谋福利啊，这也是福田呐、今天说最胜福田啊，我们要注意了啊，怎么是最胜呢？因为这些个菩萨，他在种种福田之中，他能够给众生生出最殊胜的福报，说这是最好的田呐、最殊胜的田呐、因为他给你的果实是最殊胜的。这些菩萨为什么是这样的殊胜的福田呢？因为他有殊胜的功德嘛。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？我们底下再看看。这殊胜极强，堪受供养，这跟这就连起来了。刚才说唯识明灯啊，他光明的智慧啊，这个是大福田呐、底下说殊胜极强，殊胜极强，这就是文殊菩萨的名号。文殊就是文殊势力，文殊势力这个翻译可以翻成殊胜的胜，妙又号为妙极强，第一势力也可以翻成德，翻成极强等等。所以殊字文殊嘛，圣极强嘛，圣妙极强嘛，也是文殊文殊的名号嘛。所以这个殊胜极强就含着文殊菩萨的名号。文殊就表现根本智，是七佛之师，所以殊胜极强嘛，所以他就是明灯了，所以他是最胜福田了，说这就连下来了。所以殊胜极强，看受供养啊，受得起这些供养啊。这贺意欢喜勇猛无畏，贺是光明，意是一种茂盛强盛的心，有点火焰啊，这很明亮，很有威势啊，这是贺意。勇猛花就称这个大勇猛世尊呐、世尊是大勇猛啊。因为世尊断尽一切烦恼，大雄宝殿嘛，咱们这儿大殿啊，大雄无所怯畏，勇猛精进，所以是雄猛。所以这些菩萨都贺意形容他光明的之盛，形容他这个勇猛精进，勇猛这个无畏啊，所以这个是有四无畏，无所畏惧。而且在这个大圣一章讲，化心不怯，化度众生的心永远不怯懦，叫做无畏。这些菩萨也是如此，身色相好，身的这个形色相好，相好就是32相80种好啊，都具足。实际这个是指着应化身，32相80种，80随行好。真正写到报身的话，无量的相，无量的好啊，我们的眼睛就辨别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这么来看，合意者表菩萨的光明殊胜，欢喜表这些菩萨啊内心很自在，形容也和悦。这个雄猛无畏表现这些菩萨的实德，勇猛精进，说法度生，没有怯懦，没有畏惧，并且显出这个仪容是威神无比，大雄不怯不怯。也就是说功德辩才具足庄严啊，还有其他的功德，就得举出一个叫辩才，这说我们赞叹了一些了，也还有像辩才啊等等这些，都是种种的功德啊，都具足庄严，是功德智慧庄严其身嘛，具足了这些功德，我们都具足了庄严。那么这就是赞叹这个极乐世界这些菩萨。那么这一段的最后一段呢，常为诸佛所供赞叹。那这些大士，诸佛十方的佛都证明这个他们的功德，赞叹这些大士啊。究竟菩萨作波诸波罗蜜啊，我们说六度六波罗蜜，这六度要包括万行啊。那对于这些六度万行的种种的都彻底了，都达到了究竟，都圆满了。这个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，虽然在究竟种种的波罗蜜，可是他安住于无生无灭的三摩地。无生无灭就是极定啊，说那个极灭的极啊，极定啊， 那不生不灭，像这个涅槃经说，涅就是讲不生啊，盘就是说不灭，不生不灭名大涅槃呢。维摩经就说法本不生，经则无灭，所以这个不生不灭就离开生灭了。小圣的解释是有余涅槃的解释，偏于空。大圣就空假中了，从空入假，在有为啊，他虽然是有为，他就在做种种波罗蜜啊，种种波罗蜜啊，布施啊，持戒啊，这个忍辱啊，种种的啊，这个禅定啊，这都是在在有修啊，有为啊，在这个事项上而显示出本来无生无灭。不是都要离相啊，所以二圣是离开相，一切相都会破相而做空。这个大圣法就当相即道，即是而真的，不要拨开了相谈真。这个显相的时候，它就是空，相就是道，即是是就是真，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。啊，现在这个，所以常常有人问，说就是空，你坐一板凳在这儿，你怎么说它是空啊？怎么又看得着的？那么现在就不用讲很多佛理了，就用爱因斯坦的话来回答了。这一切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。你说有坐椅板凳，这是明明是有，那你的错觉。科学家给你答复了，不用找费劲。所以我们以后讲佛法好讲了。有人要问这个问题，你就把爱因斯坦的话搬出来。这即是而真，所以他终日度生，终日普度啊，这些菩萨。那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之中而广修种种波罗蜜，广修种种万行，这中日度生中如度。最近我看了一个福建的，不是台湾的一个老和尚，有一个对话，他这一本书的这个对话我非常欣赏。有人去问他啊，这个老和尚入定能一入入四十天，他的基本功就是入定和念佛，这个教理不很深，知道的很少，禅宗领略的也不深，他的基本功是打坐和念佛，但是定功很深。有人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是，我们是不是要像老和尚这样的成天在打坐呀？他回答到这句话，所以他经过他就都是有真实修持，所以他直起直用，所以他虽然不是很会禅，可是说他这句话回答的。是说的本地风光，就是他自己的风光，他并没有想安排一句话来回答你，我这话有禅机，那这样的话，那禅宗的早就应该吃棒子。是不是我们应该像老和尚这成天要打坐？哦，他说我因为你，我听了你说话，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。所以在这个人家问他这句话之前，他并不知道他在打坐，可是他是在打坐。所以这回就是终日打坐，就是无坐，他不知道他打坐，说了我之后才知道我是在打坐。所以过去也有一个公案嘛，这个不大记得清了，这个大概其实就只是个精神的，我也不去翻书了。大概是药山，在石头那在那坐着，说走了问你在做什么，他回了一句话，他说这句话不准确，反正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圣替一部位啊。你做什么？就是圣替我也不做，底下是准确的。因为我总是抓那个记点，我不是用记，我是最欣赏这个东西，一欣赏他就记住了。师父，那么你是在闲坐，你什么都不干，你是在闲坐着的。有时候回答，那闲坐就是为了，说什么叫有为，什么叫无为，这一点要好好体会。那闲坐呢是为了。你要是以为闲坐是无为，那就是这个，那就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道了。所以在这个里头，就是在现代人生活里头的事情，也能暗合到这儿。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嘛。日舍万缘，一心攻击，所以在布施、忍辱等六度都究竟，还安住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中。这就是说，这些大师的功德行遍道场。都不说在大道场上成天跑，没有地方不跑。就是凡是所谓道场中的所谓这一切事情，他这一切行，他都圆满了，就行遍道场，圆二圣境。这几句话 也是很惊心动魄的。这是石柱毗婆沙论啊，说若闻声闻地及辟支佛地，若随你随着这个声闻地、辟支佛地，依照这些地去修持，是名菩萨死，这叫做菩萨死了。说是一切力，你就施掉了一切力。若随于地狱，你随着地狱的这样来修行，啊，这个还不要生出这样的害怕。就是说，你要是随着阿罗汉圆觉这个道去修行的话，你要生很大的部位，要比你去做那个破戒入地狱的事，你还要更害怕。若随于地狱不生如是位，若随二圣地则为大部位的，就重复一句啊。所以这些经里头的话，只能做这一个解释，不能做第二种解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远二圣境啊，极乐世界的话都远二圣境，所以二圣种不生啊。所以佛说，二圣是焦牙败种。所以定性声闻就是如此，是焦牙败种，焦了的牙，腐烂了的种子。密教的都有借条啊，在声闻众中你去住了七天，你是犯戒。当然你如果是去度他们，那又当别论了，你就是跟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，待七天就破戒。所以这个戒受戒就是要严，现在人很多是受戒不研究戒，破了戒也不知道。所以远二圣境这个地方什么道理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解释。你随地狱你是什么，你破戒了，你杀盗淫了，你坏了戒了，你就要入地狱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你这个破了戒不是最坏的事，你最怕是你破了戒坏了戒，因为破了戒之后你就忏悔，将来这个戒罪受完了还可以继续修嘛。所以在地狱中的众生如果是肯念佛，他一天罪报满了之后，他一出地狱就是清凉花菩萨。说你破戒这个不可怕呀，你坏了戒就不行了。啊，要是坏了戒，你现在很多人不重视这个戒呢。当然守戒就是好的了，我们也赞叹，实在是赞叹。但是就是还要进一言呢，底下还要重视这个戒呢。因为你坏了戒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坏了戒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坏了戒，他就要以此的利己为正当嘛。这是戒的错，我戒的错我不好办，所以舍身容易舍戒难呢。这是很粗的，当然很细微的，好多好多戒是难舍啊。所以菩萨又要是被喜舍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圆二圣境底下引出啊这一段经文，引出了戒和见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啊，所以这个密宗里头就特别重视，禅宗也是如此。为善说养禅，不贵子行礼，只贵子见底。就你破了戒了之后，你可以忏悔，你去受罪，出了之后，这个罪报完了，你的见解还是对的，你可以继续努力。戒要错了，你永远要继续错误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好好的这个要广求多闻，要读诵，要修持？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见呢，一个决定的见呢，一个圆满的见呢。阿难，我今略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叫阿难了。我现在略说极乐世界这个所生的菩萨他们的真实功德都是如此，我还是略说，如果广说百千万劫所不能尽呢，不能穷尽呢，那么这一品就完了。